第二十二集。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马上向秦风靠拢，马上向秦风靠拢。
刘志军听到命令以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装作无意地朝刘鹏的方向慢慢走去。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他眼角的余光中一闪而过，刘志军的心里不由得一惊。
约翰！
刘志军猛一转头，向人影闪动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方向只有来往的人流，却不见了约翰。
难道是我看错了？
刘志军没敢犹豫，转过身来继续朝刘鹏方向靠近。就在这时，他发现刘鹏突然站住了。原来刘鹏裤兜里的手机正在剧烈地震动起来。
不好，有埋伏。
刘鹏再向老张的方向看去，只见老张脸上正在现出有些古怪的笑容。刘鹏的心里更慌了，他立即掏出手机假装着接电话，脚下却不停地在移动着。正在向刘鹏靠拢的干警们看到刘鹏接起来电话，都不觉一愣。就在这时，耳机里传出了武梅的命令：
各组注意，暂时先别动，嫌疑人可能在联系上线，保持距离。
秦风、刘志军以及人群中正在向刘鹏靠近的干警们都不觉放慢了脚步，警惕地盯着刘鹏。刘鹏已经察觉到人群中有若干双眼睛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他强作镇定，一边继续装着接电话，一边快步地来到了孙旺的摊位前。刘鹏是孙旺的老主顾了，孙旺以为刘鹏又来买图纸，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刘鹏没有说话，他拿过一张图纸，一边假装地看着，一边思考着逃跑的对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头戴黄帽子的旅游团正朝他这边走来，很快就挡住了他。刘鹏不敢再犹豫，他撒开腿朝停车场的方向飞快地跑去。秦风最先发现刘鹏逃跑，他扔下饮料摊大步地追了过去，一边跑一边把嘴对准了袖口里的话筒：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可能去一二号出口，马上跟上去。
刘志军眼尖，一眼便看见刘鹏跑向了北出口，他立刻翻过人行道的栏杆，飞快地朝刘鹏跑的方向追去。
嫌疑人在一号停车场，嫌疑人在一号停车场。
便衣干警们听到命令，立刻改变了方向，他们拼命地挤过人流，迅速地向一号路口靠拢。整条儒林古街此时已经被搅得乱七八糟，过往的游客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当时在拍电影，于是都伸长了脖子好奇地望着。前方刘鹏已经气喘吁吁地跳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吉普车，他一踩油门赶紧夺路而逃。刘志军见状也几步窜上了自己的越野车，抛下武梅、秦风等人朝着刘鹏逃走的方向一路猛追。
五处、秦处，嫌疑人驾驶白色吉普车正在向海清方向逃跑，车牌号是宾 A0126， 宾 A0126， 请求设卡拦截。
刘志军说完一踩油门，迅速地朝着刘鹏的吉普车逼了过去。前方刘鹏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越野车正飞快地追上来，不禁有些发慌，他狠踩油门玩命地向前开去。前方是警察们设下的路障，刘鹏慌不择路，一咬牙一闭眼，向着拦截物就冲了过去。吉普车立刻被弹起了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儿，最后底儿朝天地落到了地上。在后面紧紧追上来的刘志军 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停下了车。他快步跑了过去，却看见鲜血已经从变形的车门里流了出来。透过破碎的车窗，他看见面目全非的刘鹏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30分钟以后，结束抓捕行动的武梅、秦峰和刘志军等人来到了会议室。秦峰拿着打印纸对武梅等人说：
啊，我刚才查过了，死者刘鹏家住宾阳远郊岩口铺，曾是个个体经营者，2年前开始在一家叫恒昌电子科贸公司的台资企业供职。
武梅还没开口，刘志军就赌气地站了起来：
嫌犯死亡是我的责任。
秦峰不等他说完，立刻伸手一拦：
不，这是在我的负责范围内，是我的责任。
武梅见了赶紧摆了摆手：
老秦志军，你们别争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武梅的话音刚落，庞健从外面推门走了进来：
武处，我把卖图纸那小子给带来了。
庞健说着，把宾阳下水道施工图、电缆分布图以及交通施工图等一大叠文件扔在了桌子上。秦峰看见以后不禁说了一句：
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流出去的？
武梅看了一眼秦峰说：
走吧，我们去审审就知道了。
两个人随即走出了会议室。庞健没有跟出去，皱着眉头小声问刘志军：
哎，志军，你说到底是谁给刘鹏报的信儿啊？
刘志军重重地回了一句：
还有谁？约翰。
庞健一听就笑了：
你想抓约翰？哎，想得走火入魔了吧？
不，在抓捕刘鹏之前我看见约翰了，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他。
谁？约翰？你出现幻觉了吧？
我敢肯定不是幻觉，这个刘鹏和约翰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此刻约翰正在海滨别墅里把一堆烧成灰烬的文件连同打火机一起扔进了马桶。他按下冲水阀之后转身走进刘鹏的房间，轻蔑地看着屋里的那台多功能一体机。文件已经处理了，剩下的就是硬件了。约翰伸手卸下一体机的外壳，猛地扯下还连着线路的硬盘盒，往旅行包里一装，就要向外走的时候，屋里的电话铃响了。约翰犹豫了一下，按下了免提。电话里传出了林小莲的声音：
刘鹏。
约翰望着电话冷冷地回了一句：
刘鹏出事了，这儿很快就会暴露，我要马上换个地方，最重要的东西我已经带走了。
什么？你说什么？
约翰没有理睬林孝莲的问话，他猛地扯断了电话线，将刘鹏留下的 DW5 搜索器往旅行包里一塞，戴上遮去大半张脸的遮阳帽，拎起旅行包快步地走了。再说此时在审讯室里，秦峰和武梅对孙旺的审讯正在进行着。
你经营的就是这些图纸？
是是是。
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文件，私自出售是违法的，你已经涉嫌违反国家保密法了，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这玩意儿犯法，我就天大胆子我也不敢卖这玩意儿啊。
武梅这时坐在审讯桌前问了一句：
孙旺，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是你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后机会，明白吗？
明白，我明白，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您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全都告诉你。
武梅拿起刘鹏的驾驶证，指着上面的照片问：“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这不刘鹏吗？”“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就算是买卖关系吗？他经常到我摊上买旧图纸。”“
只是买卖的关系吗？”“
对，只是买卖关系。”“
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去买图纸的吗？”“
对，他每次吧都是他一个人过来。”“
那他今天到你摊上来买什么？”“
前几天他说要下水道的管网图，我给他找着了。今天吧看见他以为是来拿图纸的，可是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转身就跑了。到现在我还纳闷呢。”“
你还知道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吗？”“
我只知道他叫刘鹏啊，别的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他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出手大方，从来不讲价。”
孙旺说到这儿的时候，秦风向武梅努了努嘴，示意武梅出去说话。武梅会意了，赶紧站起身来，走出了审讯室。两个人来到门外走廊的时候，秦风小声地对武梅说：“
我觉得孙旺和刘鹏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
武梅听完点了点头：“
嗯，我也有同感。可到底是谁给刘鹏报的信儿呢？”
武梅的话音未落，庞健迎面走了过来：“
武处，秦处，我刚查过刘鹏的手机，这个电话号码是今天早晨9点开机使用的，在9:18的时候有一个未接来电。”
秦风听了，禁不住看了武梅一眼。
刘鹏是9:15的时候进汝林古街的，9:18有电话，这说明有人在给他放哨。
哎，对了，武叔，这就是说，他在现场看见了约翰。
什么？志军看见约翰了？那他人呢？
公安局的龙队长找到了刘鹏的住处，是一套在他名下的海滨别墅，志军已经赶过去了。
武梅听完思索了一下：“
庞健，你马上带人去查孙旺的家，等志军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开会。”“
是。”
庞健应了一声，立刻就走了。几个小时以后，庞健和刘志军先后回来，到会议室向武梅和秦风汇报了情况。“
我去孙旺家查过了，孙旺的图纸都是从销毁站里低价收购的。据说那个销毁站表面上管得挺严，实际上管得特别松懈，这才有可能让孙旺这些人有机可乘。”
武梅听了点了点头，把目光投向了刘志军。“
志军，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
刘志军拿出皮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文件和一张照片，放在了桌上。“
我这边的问题比较严重，我在刘鹏的别墅里发现了这些文件和这些照片。文件是关于星讯6号卫星模拟器在宾阳中市的通报，这是市委的机密文件，不知道怎么到了刘鹏的手里。照片上的这个人是19院的陈俊，直觉告诉我，这陈俊一到宾阳就被他们盯上了，而且很可能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刘鹏的别墅里还有一台多功能的复印传真机，机器的硬盘也被人拿走了。现场提取的指纹显示有3个人曾经待在别墅里，一组是刘鹏的，还有一组目前没有对应的指纹记录。啊，这一组呢，和我们在北京部分复原的约翰的指纹吻合度在85%以上。”
听完刘志军的汇报，武梅和秦风都皱起眉头思索起来。庞健又照例先说话了：“
我是这么分析的，约翰到宾阳以后一定是住在刘鹏的家里，白天在汝林古街给刘鹏通风报信的肯定是他。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对方触角涉及的范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要深，他们的目标好像不仅仅是727站。现在 种种迹象可以表明，对方扎在冰洋的应该是不止刘鹏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抢在对方进行下一次行动之前把他们找出来。老秦，你怎么看？
秦风紧皱眉头，没有吱声，可是心里却升起了不便向众人坦诚的忧虑。
哎，销毁站管理不善，导致机密图纸流失，是为机密文件出现在敌人的屋子里。哎，这些都是我那好兄弟童一凡一手负责的工作呀。这销毁站的问题可以说成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可是出现在敌人屋子里的刑讯六号机密文件就难脱干系了。哎，老童啊老童，出了这样可怕的纰漏，你该如何向市里交代呢？
秦风正在出神地想着，雾梅轻轻地推了他一下，秦风这才回过神来。
我同意雾梅同志的看法，我们兵分三路，我继续调查刘鹏这条线，特别是他最后供职的那家公司。那么武梅和庞健追查这份文件的来源。哦，志军，你
我负责找约翰。
不等秦风说完，刘志军就抢了一句，
就是把宾阳翻个底儿朝天，要把他找出来。
好，那就按老秦说的办，大家分头开始工作吧。
是。
碰头会结束以后，秦风送武梅回招待所的路上，武梅禁不住问秦风，
老秦，刚才在会上你一个劲儿的愣神儿，在想什么呢？
秦风叹了口气回答，
哎呀，武梅啊，有些话不好当着小刘和小庞的面讲。不瞒你说，那份机密文件是老童负责的，听说这段时间省里正在考察他，他是晋升副市长的最佳人选。可是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这样的岔子，哎，作为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真替他捏把汗呢。
武梅听了不觉点了点头。
老秦，别想那么远，我们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传得那么快。如果童秘书长的确有问题，那我们谁也保不了他。如果他只是一般责任问题，我想从调查到事情真相弄清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们把嘴扎紧，这件事儿不会很快传出去。我们能为朋友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秦风听了不觉赞同地点了点头。
啊，武梅啊，天不早了，你累了一天，早点回去休息吧。
两个人说完便分了手。单说第二天一大早，刘志军刚爬下床来，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墙上的宾阳市区地图对庞健说，
庞健，你说这个约翰到底能藏在哪儿呢？
庞健望着地图摇了摇头，
这我可说不上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啊，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如果我是约翰，我肯定会找一个人少的地儿躲起来。
刘志军听了不禁赞同地点点头。
嗯，你说的对，我想如果他有同伙的话，他们也会尽可能的少接触，甚至是不接触。假设没有人给他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话，那他一定会选择住在附近有24小时便利店的地方。
庞健听了立刻摆摆手，
哎，我觉得不是啊，那真不一定。我要是他，我就一次买够一个月的食物和必需品，然后我就猫着不出来了。
就是买够一个月的，他也不可能猫那么久。
志军，那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你忘了星讯六号了，约翰的行动肯定跟星讯六号的测试有关。
庞健听了信服地点点头。
对呀，星讯六号测试在即，
约翰的好日子呢，应该快到头了。
两个人说完，庞健便出门去叫武梅，和武梅一起开车去市委大院。路上，庞健突然想起什么，问武梅：“
啊，对了，武处，727站那边老张的情况怎么样？”“
哦，老张已经被安排提前退休了，库房换了新的管理员，还增添了警卫，看来他们吸取了教训。”“哦，对了，我们昨天不是怀疑敌人可能从陈俊那里得到了关于星讯六号卫星的相关数据吗？现在已经核实了。”陈俊手中的并不是星讯六号卫星的具体数据。
哦，
庞健一听放心了。
那不是就好。哎呦，看来真是虚惊一场啊。
两个人说着话就到了市委大院。童一凡刚见到武梅和庞健的时候一脸惊讶，随即就满面笑容地迎过来打招呼。
哎呦，武处长啊，您瞧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快进来坐。这位是
童秘书长，这位是我的同事庞健。
您好，童秘书长。
童一凡自然地握住了庞健的手。
哦，你好，小庞，快进来坐。
武梅和庞健礼貌地落座之后，武梅望着童一凡笑了笑，